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
你们
好，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奥兰多福音教会，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主的信息。其实我没有太多的介绍，我的介绍就是这么简单。在还没有开始以前，我们做个祷告好吗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在唱诗歌敬拜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眼目在查看我们，你看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，你深知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是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殿里来听你的话，因为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里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主，你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你爱我们。我们今天特别为着还没有认识你的一些朋友们来祷告，他们还不知道你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他们还没有经历到主你自己的爱。今天晚上，主，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。只有你能够苏醒我们的心，只有你能够唤醒我们。我们原来都在沉睡当中，要不是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我们不能认识你，我们不能看见你，我们仍然在死亡和罪的权势底下。但是今天晚上，我们知道主你要来做你奇妙的大功，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你要我们得着那真正的福气，是从天上你赐给我们的福气，不是人所努力所建造所追求的，乃是从天上而来的福气。主，今天晚上主就求你怜悯我们，你的恩典领导我们，你的祝福领导我们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，阿门。这几天我们的信息的主题是上帝之城。我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其实我看了很多书，其中一本书就是奥古斯丁所写的《上帝之城》。当然，我们的讲题不只是围绕着这个上帝之城，可是我想用上帝之城作为这一次的主题，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。我不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。我刚才听了这个李长老跟我说，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professional 哈，就是你们都是留学美国在这里找到工作的，所以我想你们出国之前，你们一定想过为什么你要出国。我想你们留下的人一定想过，我为什么要移民。到底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的人生你在寻找什么？到底哪一天你才觉得你找到了人生的幸福？为什么我们要出国？为什么我们要移民？为了更舒适的环境吗？为了子女的教育吗？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近年来出现大批的海归，有不少人选择回国发展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不久的将来，中国还会有另一批的移民潮。那这一批移民潮是很不一样的。这一批移民呢，是投资移民。你们是在奥兰多哈，跟我们华盛顿 DC 那里大华府地区稍微有点不一样。那在我们大华府的地方呢，已经出现了很多投资移民到那里的中国大陆的有钱人。在大华府的地区呢，有很多的私立学校，从小学到中学，他们都派专家到中国去招生，所以还会有一批新的移民。这批移民是投资移民， 因为根据报道，大约有60%住在中国的有钱人现在很想把他们的钱投资到海外。我们知道，当人钱多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紧张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到底中国的前景怎么样，没有人知道。钱多，担心也多。那所以呢，他们在想到底投资哪一个国家最有保障，那首选还是美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发现生活的安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啊，我们人很需要有安全感。之所以美国是首选的国家呢，因为怎么说美国还是政治还是相当的稳定。一般人先考虑的是什么？是安全问题啊。我这里有个图表啊，这是几个 slide 可以换一下啊。我有个图表哈啊的，再下一个，我有一个图表是这个，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 Maslow， 还有一个 hierarchy， 就是这个 of need， 就是人的需要的一个层次哈。我们知道人最基本的，当然就是说我们能有的吃啊，就是有地方住是最基本的需要。可是如果你往上推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，人很需要安全感。所以无论是投资，无论是我们选择哪一个地方住，我们想的是安全的问题。人需要有安全感啊。那有了最基本的这些安全感以后，继续人的理想就会往上面去发展。那人还追求什么呢？其实最高的是 self-actualization， 是自我的实现啊。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，当然我们不在这里讲心理学，心理学不所有东西都是对的哈啊。特别我们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知道很多心理学的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，但是 Maslow 他有一些的观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，就是人的自我的实现是一个人的追求，人希望什么都做到最好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今天是做老板，你希望你成为一个最能干的老板；你开餐馆，你希望你的餐馆是最赚钱的，人最多的，生意最好的。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的话，你希望你的画是每个人都来看，都会欣赏的。所以我们人都不断的是想要在我们的里面找到价值，这个 self-actualization， 这个自我的实现，基本上就是我们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找到了我们人生的满足。那巴别塔跟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当你来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，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好吗？我们来看看巴别塔的故事啊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哈，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，我们一起读到第九节。PowerPoint 上面也有，如果没有圣经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子当泥灰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语言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，他们就停工，不再造那城了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，谢谢。从巴别塔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人犯罪堕落以后，就是在第三章创世纪讲到人犯罪堕落以后，那人离开了上帝为人预备的伊甸园，离开了神以后呢，人基本上很想靠着自己的努力，靠着自己的奋斗，重新再创造一个像伊甸园的地方。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到了巴别塔的世界里面，这已经变得非常的明显了，就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做什么事呢？建一座城，一座塔啊，这个城和塔建的目的是什么啊？我们来仔细来读读第四节哈，这里说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这个塔顶啊要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那从原文里面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啊强调了这个建造者，这个来我们建是一个很任性的决定，就是我想要啊。今天你会发现小孩子从小你不用教他，他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啊。从小你就会发现小孩子他里面有一种的 desire， 有一种的欲望，就我想要，这种任性想要做一件事，有什么不对呢？有什么不好呢？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，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你再仔细读一读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我们要建是我们想要掌握我们的前途，我们想要控制我们自己的命运，建立一座城啊。在第四章这里我们看到第十一章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城呢象征什么呢？伟大的文明。那城有一个作用啊，我们说城墙是什么？可以防卫敌人的攻击，所以城内就是安全的，城外在旷野里面就是不安全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进到城内，就表示说他是安全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一座塔啊，那个塔这个字的意思，它的原意是成为伟大啊。那你会发现古代里面这个塔的顶端呢，通常都有什么呢？都有一种祭拜天的味道在那里啊。这个人想要拜天，可是呢却不要上帝啊。人想要有一位神来保佑他们，赐给他们有平安，可是呢上帝如果要真的做他们主的话，他们又不想要。所以呢这里面建一座塔充满着什么呢？充满着宗教性的味道，可是却不是真正的认识神。今天有太多的宗教都是要上帝要神明来保佑他们，说到底还是什么功利主义，说到底还是为自我。神来服侍我们，神来保佑我，给我平安。那传扬我们的名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我们就看到人离开神以后，人就失去了上帝造人的时候开始给我们的，我们虽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，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可以反射神的属性，但是人犯罪以后呢，我们连我们自己是谁我们都不认识。所以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却又要肯定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呢都要证明我们自己，证明我们自己是有能力的，证明我们是聪明的，证明我们是很漂亮的。那你从巴别塔的世界里面就看到人犯罪以后的光景就是这样啊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找到 巴别塔的影子。今天如果有人问你，你爱不爱民？你说不会啊，我这个人很谦虚的，我不爱民。可是你里面，当别人不接纳你的时候，不肯定你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不舒服。这就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，这是因为你还是要传扬自己的名，你觉得自己很重要，你觉得别人需要认识你，认识你的什么呢？人离开上帝以后，其实没有认识神之前，我们是不可能彻底的认识自己，可是我们不承认这一点。所以巴别塔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，出现在政治界里面，出现在所有的宗教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离开神以后，我们基本上都在建造巴别塔，只是有人建的比较高，有人还在建，有些人的巴别塔已经破灭了。我前几天去看我小孩子，因为他要升初中啊，他要升六年级，所以去看他的学校。那这间学校是我们那一个校区里面算是最好的一间学校。在我看他们在介绍这学校的时候，我从头到尾所听见的就是，你的小孩在这学校里面能够受这一些的教育，做这些的事情，那将来他会有这些的表现。整个教育界里面，整个教育的理念其实还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表现自己，建立小孩子的自信心，让他觉得自己是很行的。整个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所强调的是什么？是自我为中心。当然这是公立学校，那我不知道基督教的学校里面会有什么区别。可是人性，人的罪性本质上是一样的，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自己，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所以巴别塔，当我们来看，我们给你看几个图，挺有意思的哈。你会发现这个古代的巴别塔，这个叫做吉古拉，这个图，那你再看看现代的这个我们说最高的建筑物，有没有类似的地方啊？很像哈。你再看看这个是目前世界上可以说是最高的哈，在杜拜。那还要正在建的会比这个高一倍。哦，下一个图好不好？你们看看下一个将要建的那个更高，高了多少？高了差不多将近一倍。所以人不断的想要建一座城，一座塔。世世代代，自从人堕落以后，我们都在重复这个 pattern。我们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模式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人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？因为这是人的罪性。我们想要建造更高的、更大的。我们要把上帝在我们的计划里面，我们要把它排除在外。在我们的理想里面，我们要把上帝排除在外。从马克思主义到尼采的虚无主义，到至今的后现代主义，你都发现人离开神以后仍然要把上帝排除在外。但我盼望今天晚上你不要把上帝排除在外。当我们把上帝排除在外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更幸福吗？这个世界把上帝排除在外，建造自己的理想的时候，这些主义带给世界更多的和平吗？今天晚上我要你们来思考，你们有没有把上帝排除在外？当你努力在建造巴别塔，建一座城，一座塔的时候，你以为这个塔顶能够通天， 我能够达到上帝的宝座，我要向他倾诉说啊，人世间里面有那么多痛苦，同时向他说你要来帮助我，你要来解决我的困难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这样求的时候，你同时又把上帝排除在外？这就是今天世人的光景。我们要神，我们要上帝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，我们要在寻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希望找到最好的工作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非常的成功。我们在想这些的理想的时候，我们追求，我们要上帝帮助我们，可是同时我们又把上帝排除在外，因为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上帝来管理我们的人生，我们不要上帝做我们生命的主。人在堕落以后，我们没有了安全感，所以我们要用人的方法来建立安全感。人离开了上帝以后，我们失去了神创造我们当初的那个上帝的形象，我们不能够荣耀神，我们不能很自然的荣耀神。你看看，当别人一句话伤害你的时候，你直接的反应，你那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？就是发怒，就是口出恶言。你这最自然的反应就说明是你的本性，你最自然的反应说明你里面没有太多的善良，没有太多的圣洁，没有太多的仁爱，没有太多的喜乐，没有太多的平安。你那直接的反应就说明你是一个堕落的人，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需要回到伊甸园里面，你需要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重新来建造你，你是生命需要被更新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改变你的生命。当要改变你的生命的时候，可能上帝同时他要把你的计划打乱，上帝要把你的理想破碎，因为这是一个重建的过程。重建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，是上帝他大能的工作。上帝创造，上帝救赎，创造是神的大能，但是你跟我都没有亲眼看过上帝的创造，所以我们常常对神的伟大我们感觉不到，我们又觉得上帝那么伟大。当你在这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可能你心里面想的上帝还是很小的神。上帝的创造是无变有的创造，上帝的创造说明他有能力创造，他的救赎跟他的创造是一样伟大的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他的大能，把我们这些在罪恶中死亡中的人拯救出来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。我们心里面真正想要的，我很坦白的跟对你们说，你心里面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回到伊甸园的生活，只是你说不出来。可能今天你没有坐在这里之前，你不明白原来你心里面那个真正的 desire， 你那个欲望，你要的不是大学的学位，不是那个 PhD， 你要的也不是那份工作里，你真正所要的是伊甸园的生活。什么是伊甸园的生活？伊甸园的生活是带给你真正的安全感，是你真正的认识到你是谁，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，我是谁，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。如果我们找不到人生活着的意义，你做什么都没有价值。你做什么都没有价值，如果你不明白你为什么活在这世上，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是谁，你就算是穿最名牌的衣服，你的里面还是污秽的。名牌的衣服遮盖不了你的自私，遮盖不了你的骄傲，遮盖不了里面的怒气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们， 上帝今天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停止建造那城。建造那个城就是对上帝的不顺服。神说你们要分散，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。神说你要荣耀我，我创造你的目的是让你的生命可以把上帝的属性能够反射出来，但是我们不要，我们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。上帝给我们在伊甸园的生活原来是何等的美好。想想看，伊甸园的生活里面有上帝的保护，有上帝的供应。亚当当时他的工作是很享受的，他的工作就是嗜好，他每天都发现很新奇的东西。今天我们的工作大多数人都越做越烦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事，工作不再是享受。可是亚当他没有犯罪以前，工作是真正的享受。当他给动物取名字的时候，上帝给了他管理万物的权柄。但是当他堕落犯罪以后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求神赦免我们高傲的心态，求神赦免我们想要像上帝一样，想要超越神。当你读巴别塔的故事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向东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就是分离的意思。他们显然在上帝的祝福以外。今天你还要继续向东吗？你要把上帝排除在外，你要把上帝的祝福挪开吗？还是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？奥古斯丁在写《上帝之城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从413年到427年，他奋力的写《上帝之城》，一方面是为了辩护基督教的信仰。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，他说人离开上帝就是恐惧，以自恋的牺牲品。离开上帝就是恐惧，就没有安全感，因为没有上帝做你的主，所有人都自己来吧。你对明天你有把握吗？所以圣经里面说天父是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为明天忧虑。马太福音，主耶稣的教导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好好来学习来听的真理。因为我们世上的忧虑太多了，因为天父不是你的天父。你很多时候你对上帝的认识只是理性上的认识，他有没有做你生命的主？他有没有在掌管你的人生？如果你回到伊甸园，就是他治理我。我们的头上有一位天父，我们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还比了这个动作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天父，他在看顾我们，在保守我们。我们的信仰真实吗？还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而已？我们还是在努力建造我们的巴别塔吗？还是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带领我们的人生，做我们生命的主？奥古斯丁在写的时候，他写的太露骨了，就是人离开上帝就是恐惧、自恋，我们太爱自己了。我们做说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传扬我们的名，不过是要把自己高举，所以我们那么累啊。我们总要别人接纳我们，总要别人称赞我们，总要别人肯定我们。我们的努力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？动机是什么呢？ 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总是怕别人不能肯定我们。奥古斯丁指出，他说人生命真正的目的乃在今生之后，人要追求的是认识和敬爱上帝。奥古斯丁他已经把整个人生这幅图画看清楚了，真正的享受都不在今生，今生是为我们预备进入到那永恒里，进入到天堂里，进入到上帝之城。所以他说上帝之城是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团契，看到吗？这个字团契就是你不能把上帝排除在外，当你把上帝排除在外的，你就没有神的祝福，你把上帝排除在外，你的人生就是虚空的。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了，巴别塔有一天是会倒塌的，就如奥古斯丁所说，罗马城不是永远存在的，人的理想有一天最终会破灭，只有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计划，只有他自己是永存的。今天让我们认真的来思考，也有一个真诚的反省，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工。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一章第五节，上帝他要插手，如果神不插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一定会继续建造巴别塔。如果上帝不阻挡人建造巴别塔，我们会继续建造。所以耶和华就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了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有一样的原理，如今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，人想要建造巴别塔，上帝还要降临来看看人在做什么。但是神只要把人的口音一变乱，人就停止不能建造那宫，因为我们的口都是上帝造的，他才是造物主，你以为你能做什么？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能够变乱人的口音啊，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能够造一个新的口。上帝他在停止阻挡人建造巴别塔的事情上，就显出他的怜悯，显出他的恩慈。因为神如果不这样做，我们会继续建造我们的巴别塔。上帝做事的方式是从天而降，人建造的方式是从地要达到天。人想说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升到天上，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人定胜天，但在世界上活得越久的人都知道，人不能够胜天，死亡在那里等着你。人若不靠着唯一的天梯，就是创世纪里面雅各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天梯，有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。天梯在旧约里面预表了耶稣基督，若不借助耶稣基督，人没有办法来到神那里，人没有办法上去。我们想要 go up，要不是耶稣基督 come down， 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他爱我们，就是我们，我们上不去。今天我不晓得你在追求你个人的理想的过程当中，你到了哪一个阶段，你所建造的城和塔到底有多高，我不晓得，可能只是初步而已。看看你们大部分都还是年轻人啊，所以有很多的理想才开始起步，非常好，但是也非常不好。 哈、啊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求主今天晚上透过他自己的话语，让你看到你要的是上帝的计划，你要的是神的祝福，是从天而降，你要的是上帝先打乱你的计划，让你人所追求的理想破灭，以致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你自己的身上。你愿意吗？你可能想说，那我的 PhD 怎么办？那我的家庭怎么办？上帝没有说叫你今天晚上回去就不读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是你追求的方向，你追求什么呢？你必须问你自己这个一个问题。所以奥古斯丁他没有停留在只是讲人的可怜，人都是自恋的牺牲品，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完了。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。奥古斯丁写《上帝之城》的时候，他接下来说《双城记》跟《双爱记》里面，他提到，他说上帝进行救赎的工作，就是让上帝的城来取代人的城。人的城只是繁华一时，但是最终必要倾覆灭亡。上帝的城是上帝经营，是他所建造的，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六节。整个历史的中心是耶稣基督，所以你不用怕，你的 PhD 还是可以完成的，但是是为主的名的缘故而完成。你的家庭有上帝的保守，看起来本来是用你的人的方法，整天想说怎么跟我的老婆沟通啊，怎么不让他生气，现在你懂得爱他了，他也愿意顺服你了。上帝如果不做你生命的主，你怎么建造都是枉然的。圣经的话说什么？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求神今天给我们智慧，求神今天给我们醒悟过来，我的人生我要不要上帝做我的君王，我要不要耶稣基督做我的君王，要不要上帝做我的主，做我生命的主，顺服他，听他的，回到伊甸园生活是最享受的。基督徒每一次在这里信主的见证里面都在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信了耶稣以后，耶稣基督做我的主，我的生命何等的有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平安只是你的感觉，平安是什么呢？平安是因为有耶稣基督，是连带的啊。我们不只是追求平安，我们没有平安是我们的问题，可是我们追求的是因为有赐平安的主，是耶稣基督，他做我的主，他做我的君王，他来治理我，我的生命就有了真正的平安。我们来看看上帝救赎的工作。我们说神的救赎是非常伟大的，上帝在人犯罪以后先展开他救赎的工作，先跟亚当立恩典之约。这个恩典之约，当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特别讲到彩虹之约，就是神降洪水审判人，因为人犯罪。但是在彩虹之约跟挪亚的一个对白里面，我要你们注意一段圣经，就是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一节，神顾念挪亚啊。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希伯来文里面，如果你看这个顾念这个词语特别是在用来指向神的时候，表示这个行动是基于以前的承诺而做的。所以上帝的这个救赎的工作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神所承诺的，他所应许的，他就照样做了。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在基督里， 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很有盼望，因为在他的应许里面，他应许他会永远爱我们。上帝应许他将来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天家，他这一些的应许，每一个的承诺都会实现，因为他顾念挪亚。这个顾念是因为他以前所做的承诺，他必然会实现这个承诺，成就这个承诺。所以从巴别塔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要从创世纪看，我们要从他接下来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，一直走到新耶路撒冷啊，这是我们明天后天聚会里面，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哇哦，那么的有盼望，上帝的应许是可信的。什么叫做信靠耶稣？什么叫做信耶稣？就是相信他的应许。基督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位，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有了盼望，就有了祝福。那最后我用一段的圣经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。在希伯来书的第13章14节，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说，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要寻求那将来的城。那希伯来书是写给一些信心不坚定的一些信徒，反反复复，那告诉他们说，你要持续的信靠耶稣基督。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就是你相信上帝的话，相信神的应许，并且怎么样，持续的信。那这个持续的信很重要。我也劝勉我们当中的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你们今天有没有持续的信靠主？你们有没有预备你们自己要到那将来的城，不只是这地上的城。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，我们有很大的试探，就是这个世界常常成为我们的家。但是我们都很喜欢唱首诗歌，叫这世界非我家，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， 这世界不是我的家。可是我们又把这个世界当成我们的家，我们太留恋了，我们太舍不得了，以致我们看不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将来的那更美的家乡。那坚固的城乃是在天上，那真正的根基，那有根基的城不是在地上。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9节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异地居住帐篷。明天我所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在这世上。你跟我在这世上不过是寄居的，如何在这世上过寄居的生活，以致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神所建造的。我们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宝贵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世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花很多的精力，很多的时间来建造巴别塔。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园，为了我们的小区，为了很多的财物、名誉、地位、学问，我们付了太多的心血。主啊，今天你告诉我们，主，你自己的圣灵提醒我们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投入的这一些已经够了。你要我们仰望天，看看上帝你的作为，你要我们仰望天，寻求那将来的城，不是地上的城。求主你怜悯我们，求你打乱我们的计划，破灭我们的理想， 以致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人生可以重新被建造。今天晚上，主啊，我们要对你说，主啊，我不愿意再把你排除在外，我要你做我生命的主，我要你做我的上帝，因为我自己的理想带给我太多的痛苦，太多的不平安，以致我已经不认识我自己是谁。天父上帝，今天晚上愿你救赎我，我承认我在你面前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耶稣基督你的救赎。没有你做我的主，我们自己做我们人生的主宰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忧虑烦恼。天父上帝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主你拯救我们。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天梯就是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这一群贪生怕死的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永生，进入到天堂，进入到那坚固的城，是神你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耶稣基督，你被带到城外受死受苦，以致能够把我们这些在城外的人带入到主你上帝之城里面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你所付的代价，你所受的鞭伤，你所受的痛苦，我们得了平安，我们得了医治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能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，像你呼召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愿意离开乌尔，离开我们原来的安全感，原来我们所建造的那一座城那座塔，能够开始来奔跑天路，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跟随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，阿门。